常观于净土，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我们这堂课跟大家研究的是圣道门的禅观跟净土的念佛的一种交互的结合。那么，佛陀在大乘佛法呢，事实上是开演很多的法门。那么，在这么多法门当中呢，最特别的，当然就是净土法门。那么净土的特别在于，它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他力加持的法门。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中净土中人，当我们开始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从那一刹那开始，不管是我们今生的安乐，不管是我们来生的解脱，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造成的，完全是仰仗弥陀本愿的摄受。那么，既然净土中的所有的功德力都来自于佛陀，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净土中的修行者，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感应道教。我们必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弥陀的功德，把它转成我们自己的功德。所以，藕益大师讲啊，整个净土宗的核心思想在于转他成智。弥陀的功德是已经成就的，但是关键是，你是不是能够把弥陀的功德转变成你自身的功德？这个是净土宗的成败关键了。那么，当然，转他成智的重点在临命中了。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的心跟弥陀的心心心相印，感应道交，所以弥陀的功德就到我们身心世界了啊。那么，这个感应道交这句话呢？在临命终的时候，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叫感应道交呢？印光大师把感应道交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啊，临命终的人当你的心提起佛号的时候啊，你那个明了的心是顺从本愿不是，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就是你的心是完全的投入弥陀的功德大海。我们知道临命终是很重要的，一个往生的人，他能够成功的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生不堪回首。一个临命终的人，你的头只要往后一望，你净土就去不了了。你向前往生的心是100%的坚定。我们今生造遇到很多很多的善恶的因缘，但到临命终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放下一心一意的意念，来生的净土。所以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就是说当一个临命终的人，他是全心全意的放下今生的因缘，而去意念来生的因缘、来生的净土，这个人就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所以临命终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不能再回忆过去了。人生不堪回首，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集众生心投大觉海的一个目标当中呢，善导大师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概念，叫做顺从本愿。为什么这个人他临终的时候能够成功的投入弥陀大海？有些人临命终的时候是投入的娑婆世界， 这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平常有接受到一种顺从弥陀本愿的一种这样的思想啊。所以在净土中啊，从二祖的善导大师提出顺从本愿的概念以后啊，一直到三祖到偶祖啊，莲宗九祖啊，他就提出了一个很完整的修行概念的，在弥陀要解他提出的四修跟离观，说临命中的人他能够顺从本愿了、啊。偶一大师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你要提起佛号，因为它毕竟是个很重要的桥梁，我们跟弥陀感应道交，你中间要有桥梁的，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心是有距离的，你不建立佛号，你中间没有桥梁啊。所以提起佛号是基本功啊，叫四修，我们要对佛号很熟悉，让他在身口意运转的时候是熟悉的啊。那么这个四修当中呢，你的心态就很重要，你的心态能够念念的对弥陀的功德是顺从的。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我们的心啊，习惯于是顺从我们的颠倒妄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把一种顺从颠倒妄想的心而转变成顺从弥陀功德的心，这个是净土中的成败关键了，就是所谓的理观的智慧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念佛跟禅观做一个结合，就是我们必须要除了提起佛号以外，要调整心态，把我们习惯性跟着妄想走，跟着感觉走的心态，慢慢的慢慢的在临终之前成功的把它调到一，我们开始跟着弥陀的功德走，开始随顺弥陀的功德，到临命终的时候你才能够集众身心投大觉海，跟弥陀感应道交，往生净土啊。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开出了这个课程啊。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那么将述此义大科分六，我们从一个啊顺从本业的概念，我们提出了六科啊。假意呢先讲基础篇啊，就是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思想，从颠倒妄想到顺从本业这个概念当中呢，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基础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观照篇，那么基础建立以后，我们开始去调整心态了。啊，先把基础打好啊，这个基本的这个三种善根建立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智慧的观照，然后慢慢的真实的顺从本愿啊。顺从本愿以后，第三个我们就有资格来念佛了，就提起佛号了，我们来修皈依。我们怎么样观想呢，让佛号呢在我们身心世界呢是扮演一种啊，觉得它是一种我们救拔的角色。好，我们怎么建立一个对佛号的皈依啊？这是第三个念佛篇。第四个是很关键的往生篇，我们怎么样把每一句佛号导归净土，这很重要。诸位，我们一般人念的佛啊，大部分都没有导归净土，大部分都没有。比方说有些人他肚子痛他念佛，对不对？他念一念，念好了肚子痛他不痛了，他就不念佛了。这个佛号是导归哪里呢？导归到消业障啊。你要求一个东西，你没有把握，哎，你念佛，哎，得到了，你也不念佛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佛号呢，因为你的心都在娑婆世界打转了、啊。四心作娑婆，四心是娑婆。你心中所想的都是娑婆世界的因缘啊。你没有一句佛号是导归净土的，没有一句佛号。所以念了100句啊，99%的这个佛号都落到娑婆世界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念佛人呢、啊，跟往生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在念佛，他根本跟往生，因为你的佛号根本就没有导归净土啊，你每一句佛号都流到娑婆世界去了。所以我们要把佛号，你平常的佛号是没有导归净土的，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的佛号也不可能导归净土， 因为你种下的种子都是这个因地是这样的一个种子了，它开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了。啊，所以我们要把每一句符号都不流失掉。你怎么样能够把握每一句符号，念念符号都导归净土，这是很重要的，不要浪费掉了。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篇以后提出一个往生篇，怎么样引导符号？念佛不难，你只要对佛号有信心，你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你相信它是救拔你的，你就可以把佛号提起来了。但是念佛以后你怎么样引导佛号让它成功的到净土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到了第四科，当我们建立了一种基础观照调整心态，提起佛号以后呢，我们怎么样把佛号导归净土，这是第四科。第五科，当我们成功的建立佛号导归净土，我们可能会把无始劫的烦恼障业障逼出来，因为你的生命开始改变。那么这个时候真妄交工，我们遇到障碍，内外的障碍怎么去突破。最后我们开始说明，当我们在因地上准备好的这种资粮力以后，到了净土有什么样的三倍九品的差别，再讲功德篇啊。那么这个禅观与净土啊，我们这六个主题啊，前面两个主题啊是基础篇、观照篇啊，是偏重在一种大乘的善根，大乘的善根啊，因为你要调整心态嘛，这大乘的共法嘛。所有的大乘修行者，没有人说大乘佛法你一开始就开始让你去修波罗蜜的，你一定是先调整心态，建立大乘的善根，你才有资格修习六波罗蜜的。所以这个净土宗，诸位，净土宗要具备两种善根呢，一个是大乘的善根，一个是净土的善根呢。因为你的心态的准备不够，你没办法顺从本愿的，因为你必须要先处理你无始劫留下来的妄想，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啊。所以我们先必须，我们往生的人要注意知道哈，你要先面对你的过去，你才有资格谈你的未来。我们过去生在三界打滚了太久了，留下了太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处理，但是有些核心的问题是必须要处理的，因为它影响你的往生的这种顺从本愿的概念。所以在我们在正式修净土之前，我们的道前基础啊，就是先面对过去，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啊规划未来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过去呢？我们前面两课就谈一谈怎么去处理我们过去的问题，所谓的基础篇、观照篇，先处理过去啊。那么假三的念佛篇跟往生篇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规划未来，这个是净土的善根啊，前面那一颗是大乘的善根啊。那么我们成功的去处理过去，成功的去规划未来，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大净土的因地就成就了，然后再讲到破障跟功德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啊。好，那么总而言之呢，我们整个课程的目的就是慢慢的让大家有很有次第的从一种颠倒妄想，那么到一个正念的往生啊，这一个道次第。好，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一面。首先我们来先谈谈，当我们无始劫来流转到现在，但是我们现在开始修学净土，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三大科，第一个真正发心，第二个持戒清净，第三个成就佛种。那么净土宗的修学啊，先要有一个种子啊，因地的发心啊。因为你的种子如果错误的，那么我们所最后的结果就错误了啊。所以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因地的发心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三种发心啊，三种善根啊。第二个呢是持戒清净， 那么当我们的善根建立以后，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善根，不要因为一种过失去破坏，去干扰我们的善根。所以这个持戒清净呢，是在保护我们的善根啊。所以这个是两大的基础，其实上基础便是两大基础，一个真正发心，第二个持戒清净啊。我这个持戒清净跟我们一般的声闻界的持戒的概念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会用楞严经的四种清持戒的概念来跟大家说明啊。第三个成就佛种啊，这个是个结果啊。前面的真正发心持戒清净，那是一个因地，最后呢目的是成就大乘的善根啊，大乘的佛种啊。好，我们先看这个这三颗当中的，先看第一颗啊，以一的真正发心。真正发心当中呢分成两颗，第一个总标，二结识。总标当中分成三颗，一出离心，二菩提心，三空正见啊。所以净土宗的修学啊，我们开始去处理我们过去的妄想啊，我们必须要有三种善根来对治我们的妄想啊。先谈出离心啊，出离心有三颗，一个缘由，二方便，三正量。先看缘由，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去面对过去妄想的时候要用出离心来面对呢啊。先看第一段，我们先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无出离心，无熄灭，希求有海乐方法，由欲有乐福众生，故先寻求出离心。
好，那么我们一个凡夫众生无量劫来，在三界一次又一次的打滚啊。那么上至天上，下至人间，乃至到下面的做一只蚂蚁等等，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那么假设我们开始念佛呢，我们就直接提起佛号，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出离心。那这个有什么过失呢？无熄灭。当我们一个凡夫众生经历过这么多次的生死，你就直接念佛啊，你的心中就没办法去熄灭你对三界果报的一种爱取，因为你养成一种爱取的习惯嘛，这个你才会生生世世的流转嘛。那么什么是三界的爱取呢？因为需求有海乐方法，我们虽然一句佛号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内心的深处啊，隐隐约约啊有一种需求。需求什么呢？有海，就是三界的生死大海当中呢有些快乐的果报，快乐的果报。所以当我们不修出离心呢，我们的内心世界会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我们一方面想求生净土，但是过去的妄想的习惯性呢，对三界的果报呢有深深的需求，就创造成一种双向的力量，就是这个问题在存在这里了啊。那么当我们对三界有所需求，有什么问题呢？由欲有乐福众生，因为我们对于三界的快乐有所需求啊，就会产生一种生死业力的系缚，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寻求出离心啊。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啊，由欲有乐福众生。我们都知道三界的生死啊，它就像个水流一样，从过去流到现在，也一定会从现在流到未来。生死的可怕，中国报大师说啊，他不是说给我们痛苦而已了，生死的可怕是辗转相续，无有止境，是它永远不会停止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就所有的痛苦啊，最可怕的痛苦就是生死轮回，因为它没有停止的，它不会停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生死亡以后马上会得一个果报呢？它为什么不停止呢？我们业已经消了，我们该受的业也受完了。因为这个地方牵涉到两个问题了，两个问题了。生死轮回的因缘啊，唯识学分成两块，一个是业力，一个是妄想。 生命为什么无解啊？因为这两个互为因缘啊。如果人生只有业力，这个事情很单纯啊。如果人生只有妄想，你就是打到妄想也就罢了，生命也很单纯啊。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人生它不带有业力去变现外境来刺激你，你还自己打妄想。所以当业力跟妄想结合的时候，人生就无解了，没有解了，这轮回就不会停止了。因为它产生一种相互作用啊，它业力变现外境来刺激你，你又打了一个妄想，打了妄想又创造一个业力，创造一个业力，下次它又现一个业力来刺激你，你又打一个妄想，就这样子。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想要离开娑婆世界要到净土去，就必须要务实的面对我们无始劫的业力跟无始劫所留的妄想。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业力是没办法处理了，业力太多了，无始劫所造的业力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处理妄想。因为临终是可以待业往生的，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去刺激你的生死业力啊。待业待的是一种沉淀的业力，调伏的业力啊，一种种子的业力，不是现行的业力。所以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你不能起贪念心，不能起颠倒呢？就是说你必须让生死的业力沉淀下来，而不是去刺激它。虽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断的发愿要求生净土，你产生一种往生的业力，但是你可别忘了，生死的业力当它活动的时候是强过你的愿力的。因为你愿力你在今生才开始修行的，你过去所造的业力那无始无量无边的。所以你现在关键在哪里呢？你不能唤醒过去的业力，要让它睡着，让它沉淀下来。所以要让生死业力沉淀，你就不能去刺激它。什么叫刺激业力呢？就是你不能对三界起爱去。啊，爱取啊的可怕在这个取这个字。你对娑婆世界有所贪爱可以理解，但是你产生执着就完了，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其实真正的是执取，那种坚固的执取啊。所以假设我们不修出离心啊，你看到佛号就开始念佛，哎，你每一句佛号两种力量，一个是往生的愿力，一个是生死的业力，临命中这两种力量也同时现前。因为你平常就是这样修的吧，你平常念佛的时候就是往生也想往生，娑婆世界的快乐 也有需求。那么你平常念佛的时候每一句佛号都记住两种力量，临终的时候肯定也是两种力量，如是因如是果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到最后不能往生了，因为他没有出离心啊，来调伏他的爱取，他临终的时候去刺激到生死业力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往生的人，除了求往生的愿力啊，要去调伏我们的生死业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出离心，因为我们不能刺激生死业力，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那么怎么去调伏心中的爱取呢？看第二段方便啊，这个方法有两种方法，我们先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暇满难得受无常，修习能除此生欲，业果不须轮回苦，思维能除后世欲。
那么我们对三界果报的爱取啊，分成两大块，第一个呢是对今生的爱取，第二个是对来生的爱取啊。那么今生的爱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今生福报特别大，他今生啊善业起现行的，他身体也健康，身相也庄严，眷属也特别的 啊、美满幸福。所以他今生几乎所有如意的事情都出现了。当然他就会产生一个常见，他认为说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极乐世界了。所以他对今生的果报呢，深深的爱取，这是第一个果报到的人啊。第二种人，他是业障比较深的人，他今生啊，大概所有罪都起现行了，身体也病痛特别多，亲属也不如意啊，所以他呢今生的苦难特别多啊。那怎么办呢？他也持戒，他也做义工，但是他把所有的希望呢寄托到来生，这个是对来生的爱取啊。他积极资粮，他希望把心中所有的希望在来生表现出来啊。所以人生的爱取有两块，一个对今生的爱取，对来生的爱取。那么这两个呢，我们必须要说明一下哈，这个爱取的产生是怎么回事哈。一个人不是马上执着的了，他是先爱然后取了。在唯识学的角度啊，一个人从贪爱到执着啊，他是有三个阶段的、啊。第一个先感受，他是先受。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不管是跟人或跟事接触的时候啊，他会一种感受。那么当然这个感受有快乐有痛苦啊，但痛苦的感受呢对往生啊问题不大，所以这块你就别管它了啊。你人生痛苦的经验这块啊，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啊。但是人生里面快乐的感受啊，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就你曾经有一些美好的经验。那么这个受接下来是想。当我们在接触外境的时候，第一个是没有影像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直觉的感受。但是呢当感受下来以后，你就开始安立名言了，就开始打妄想了。打妄想就是、哦、你心中出现一个影像了啊，可能是一个人的影像，也可能是事情的影像。那么这个影像跟这个美好感受结合以后，糟糕了，就带有快乐感受的影像，这个地方是最要命的啊。带有快乐感受的影像，这个受想的结合啊，你的心就开始住在上面了。你的心就直取了，就是心就住在这个影像上面。本来这个影像是生灭的，但是因为你住在上面呢，它不断的不断的在心中产生一定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心开始去注意心中的影像的时候，我们从此以后就看不到人生的真相了。就像楞严经说的，当我们去追求水泡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大海了，因小失大了。因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我们只知道心中这块快乐的感受的影像啊，我们希望它在我们未来的生命再一次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生老病死给我们这么大的折磨，但是我们来生还愿意来，因为我们在乎的是心中的这块影像嘛。所以我们对人生产生错误的认知了啊，我们对于其他痛苦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在乎是心中的影像，在生命这种快乐影像在农历生命出现，就好像刀上的蜂蜜啊。虽然我们每一次去舔蜂蜜的时候都被割伤了，但是我们也不在乎那个刀锋了，我们在乎的是那个短少的蜂蜜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爱取啊，所以我们必须从透过一止观呢，把心中的影像放下。注意，这很重要哦，出离心哈、哦，不是要你放下娑婆世界哦，没那么严重哦啊，要你放下心中的影像，这个是问题。娑婆世界对你往生一点都没有影响，因为它延伸延灭的，是你自己去攀岩娑婆世界，你自己的快乐经验产生的影像，然后带动你的爱取，去刺激到你的生死业力。所以我们真正要去调伏的是心中的影像，而不是外在的人事啊。这个地方是先把重点抓清楚啊。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放下我们今生的影像跟来生的影像呢？先看看怎么放下今生的影像。暇满难得受无常，休息人处此生欲。 那我们今生在很多很多快乐经验当中留下很多很多的快乐的影像，那应该怎么去把它慢慢的把它放下来呢？先观受无常，先观无常观啊，就是说啊，人世间快乐的东西啊，这种影像啊，是无常败坏的，不安稳的。啊，所以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啊，世间的快乐啊，诸意求实苦，得时多不畏，失时怀忧恼，一切无乐死。就是说，你想想看，你这个快乐的影像，可能是财色名食睡这种世间的五欲的影像。你追求这个影像的时候，你轻松快乐吗？你没有很，你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追求，别人也要追求呗。所以你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你得到以后，你在享受这个影像的时候，你真正高枕无忧吗？未必，因为你知道它是变化的，你是没办法掌控它的，所以你心中很多的部位，你经常地址心不安。那么你不管愿不愿意，它总会失掉。当你失掉的时候，你怀到忧恼。所以你为了保护你心中的影像，你追求的过程付出了辛苦的代价，你得到了以后是不畏的，你失去的时候是忧恼的，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快乐，你没有真正快乐，因为快乐必须安稳，你根本不安稳的。好，所以放下心中的影像是最好的选择了。啊，所以从无常观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影像是你没办法掌控的，啊，你既然不能掌控，你干脆把它放下，你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从无常观呢，我们慢慢慢慢的试着一路走来，从小到大，我们慢慢慢慢的开始面对过去，啊，把过去的影像从无常观里面慢慢慢慢把这个影像在我们的心中呢，把它消灭掉。再看第二个，暇满难得。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去调伏影像呢？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这个难得暇满呢、啊，有五种暇满。第一个善得人生，第二个六根具足，第三个具足性根啊，你对佛法要有信心。第四个佛法住世，第五个他所哀悯，你遇到好的善知识的摄受。啊，前面三个是内在暇满。后面两个是外在的暇满，所以我们得到一种暇满人生啊。假设我们不好好把握机会，那么以后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人生，又遇到佛法的注视、善知识的摄受，就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啊。所以我们透过啊无常观、暇满难得观呢，慢慢慢慢的努力的去回到面对我们的过去，所留下这种美好的影像。在临终容易去刺激我们的这种影像，慢慢的把它消失掉，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要成功的去调伏对来生美好所打的妄想，这种影像要把它消灭掉啊。我们看第二个哈，业果不需轮回苦。那么业果不需啊，就是说啊，前面的今生的快乐，我们从无常观知道快乐是不安稳，那么这个业果呢，就是人生的快乐不但不安稳了，你不得自在，你没有主导权，因为它是善业招感快乐的果报，痛苦招感快乐果，痛苦的果报不是你创造出来，是业力创造出来。所以从业力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来生的快乐啊，你是不得自在的，你要受业力掌控的，更重要是你要付出轮回的代价。如果我们今生修学佛法，我们好好的布施持戒忍辱，这种善业力，那么这种善业力因为你的颠倒妄想啊的引导啊，你来生的一个快乐的果报啊，为什么问题呢？你来生啊，如果你这个快乐是由妄想引导的，你来生得到快乐的时候，你一定会放逸，一定会放逸。如果你是由愿力引导的，有些人是今生造善，来生得到人生的快乐， 但是他是不求生净土，他是在他的规划当中，他与愿力求正上身发菩提心，这个还好一点了，这个还好一点了啊。这种菩提心引生的善引导的善业得果报的时候，他不会荒野。但是如果说修净土的人，你不小心被妄想引导了，来生得大果报，你一定会荒野，因为他不在你的规划当中。因为你的规划，你的愿力是要往生净土啊，那么为什么到娑婆世界得果报呢？那就是你没有处理好你的妄想嘛，你低估了妄想的势力啊。所以他这种当你的修净土的人来生得果报的时候很可怕，因为你就是印光大师说的三世冤嘛，你用你今生的颠倒妄想来引导你的善业得果报，你今生修学的时候，你心中就打一种攀岩娑婆世界爱取娑婆世界的妄想嘛，这个妄想你没有处理掉嘛，所以他临终的时候这个妄想引导你今生的善业得果报了，你今生就是这么想的嘛，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你一定会放逸，百分之百放逸，你变成富二代官二代，你的放逸的心在加持到你的福报又大，一个人福报大的人心想事成，那不得了，造的业特别重，所以你第三生就准备到三恶道去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当你今天在打妄想去规划来生的快乐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你的第三生的悲惨，请你想一想你的第三生，你付出的代价，刀山油锅的代价，请你想一想第三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今生不施持戒忍辱的善业，你还打来生的妄想，那你可要注意你的第三生了，得不偿失了啊。所以我们思维到这个第三生的痛苦，所以消除我们对来生的爱取，因为你不值得。人生的快乐都要付出代价，世间的快乐都有过失，没有一个例外。你追求今生的快乐，你就不得安宁；你对追求来生的快乐，你第三生就得小心了，你第三生就得痛苦。所以我们这样想，我们告诉我自己别无选择了，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在修净土中的人，首先要先面对我们的过去，就是这个修止观啊，就是干什么呢？就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啊，你要跟自己做好沟通啊。现在的你要跟过去的你沟通，我们过去生留下的习气你要去面对的了。好，所以我们必须很务实的看到我们过去，去攀缘很多的影像，然后跟你自己的影像沟通，然后一个一个把心中的影像放下来，这个就是出离心了。好好，我们看第三课的正量，就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出离心呢？成就了呢？我们看第三段。
修已于轮回盛世，不生刹那之希望，昼夜为求解脱心，岂时是生出离心？
那么当我们透过无常观调伏心中的影像，透过苦谛观调伏对来生的追求的影像，那么这样子呢，对整个三界的轮回这种快乐荣耀的果报呢，就不生起刹那的需求，因为娑婆世界的快乐都要付出代价，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昼夜叫做白天晚上，就比我们就一心一意的内心就统一了，追求我一定要离开三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出离心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什么事呢？就是说啊，净土中啊叫做待业然后往生，对不对？那么这待业往生就是说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业没有消嘛，我们叫待业嘛，我们不是消业往生嘛。 所以你命中的时候，你要处理两块两件事哦。第一个往生的事情，第二个待业。往生这一块，我们到了第三科、第四科，甲三念佛篇、甲四的往生篇，再来谈谈怎么建立往生的愿力。这一块我们先不谈，我们先讲待业，这个业要怎么待。很多人是不会带业的，这个业带的不好就被业带走了。是你带他，不是他带你啊。所以我们立命中人有两种力量，一个往生的愿力，一个是生死，后面有生死的业力。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过去的生死业力啊？就是你要把爱取的心放下了，这是很关键的，这跟你佛号念几句佛号没有关系的。过去有一个动物园啊，这个动物园呢养了一只袋鼠，这个袋鼠就是澳洲那个袋鼠，很会跳跳跳哈。那么这个袋鼠，它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管理人啊，他呢就做了一个护栏，一公尺的护栏。哎，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哎，这它就跳到外面去了。这管理员看不对啊。等明天就把它一公尺的护栏变成两公尺的护栏。这第二天早上看，哎，它又跳到外面去了。这管理人又把它两公尺变成三公尺。这下子不好跳了吧。那第三天早上它又在外面了。这个管理很奇怪啊。然后那个长颈鹿在旁边就问他说，你怎么那么会跳啊，你到底要几公尺你才跳不出去啊。这袋鼠说啊，这管理人出去的时候都忘了锁门了、啊。这个不是关键，不是几公尺啊，他这个门没锁啊。所以那个根本上问题不在于旁边的几公尺，是那个门啊，就是生死的关键。所以他意思，这个佛陀讲这个譬喻就是说，我们生死业力啊，你要掌控它，它是有关键的啊。不是说你用佛号去压你的妄想，不是说哎打妄想你就用佛号去压它，不是这个意思了，你压不住的了。佛陀是善，佛法是善巧，你要有方法，你要怎么去跟你的内心沟通，用佛法的道理去疏通你的妄想。修行就是一种深层的沟通，用智慧坐下来跟你过去的妄想好好的谈一谈，好好跟他谈，就是你为什么要放下你心中的影像，这样对你是最有好处的。因为你不放下影像，你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佛法是讲智慧的观照，不是像外道一种表面上的压抑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出离心，我再讲一次，不是要你去放下外在的人事。如果你没有放下你心中的影像，你出了家你打妄想，你还是没有出离心的啊，就是要你放下你心中的影像，是这个意思。因为外境它不会干扰你的，关键是你人生经验当中，你这个有感受跟妄想，带有美好感受的影像，这个要注意，美好感受的妄想，这个受想结合，然后这个受想行，这个行意的执取要进去，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感受、妄想、执着，这三个混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妄想就很可怕，叫做爱取了。啊，爱不障碍你往生，取就障碍你往生。比方说，哎，我喜欢喝咖啡，不障碍你往生。但是我一定要喝咖啡，障碍往生。对啊，你这个执着的呗。你喜欢喝咖啡，哎，乱不了啊。但是你一定要喝咖啡，你今天喝不上一杯咖啡，你就过受不了，你一定要障碍往生，这个障碍往生。啊，所以不是我们所有的烦恼都要对治，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面对这么多无量边的烦恼，但是带有执着性的妄想，你要注意。每一个人的盲点是不一样的，找到你的盲点，跟他沟通。你临终的时候，不能因为这个盲点去刺激到你的生死业力。问题在这里。 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